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当中呢，一起来分享。虽然你不能直接跟我们讲话呢，但是呢你不单要听，更是能够通过各种的形式呢来跟我们互动的。
是的，没错，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发电邮或者发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嗯，那你发现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我不知道小燕是怎么看的。
我也是年轻人啊，肯定的。
年轻人呢，我不是说你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生活呢，好像是没有方向感，然后没有这种动力。好像对人生都很厌倦，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呢？
确实有发现。不如我反过来问一下你，时光倒流到大概20-30年，当你还是年轻人的时候，你也会迷失方向吗？你也会找不到目标吗？
应该是的。
对呀，所以世世代代历世历代的年轻人碰到这个年纪在这个阶段也是会迷惘的。
但是我记得我这一辈子跟我爸爸或者我爷爷那辈子很少说对人生有厌倦感，只不过就是说渺茫啊，不知所措呀，没有方向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啊，很久很久以前，我爸爸妈妈或者我爷爷那个时候战争啊，或者是饥荒啊，没有说我对生活厌倦的，很少啊。
我自己这么想吧，其实特别是我看了一篇访问，是个企业管理顾问，他就在访问里头说哈，有很多年轻人就跑过来询问他一些建议，因为他是一个专业人士，经验很丰富，多半他们都会急着问一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是很多个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我要不要读个博士，要不要读个硕士进修一下，或者问他有什么产业你觉得是前途比较好一点，领域是新的值得发展等等等等的问题。而这个顾问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问错了方向了，不是找不到方向，而是你问错了方向，只顾着我这份职业或者我将来的生活能不能让我平步青云，能不能让我就是知道哪条路比较好走一点，但是往往就忽略了，你忘记了追求一点，就是你的快乐，还有你在职场上你得到的认同感。
对，你在人生当中你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你自己喜欢的能够一生坚持下去的，这就是你所要追求的人生目标，人生的方向，然后再加上一些你愿意付代价愿意去努力，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功。
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个环节，改变生命的信仰，今天讲到的是七种时代病之一的厌倦。
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玛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26，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一，亲爱的 Dosti，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美国的生活杂志有这么一句话，说美国有700万人需要进精神病院。True Blood 博士说，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得好，无论他是贫是富，除非他的生活有某种意义。 有意义的生活就产生快乐。我们来看七种时代病。虽然现代生活拥有无限的便利与享受，但是人类的心灵正在患病，这种病对于人的健康和思想都有严重的影响。我们的先祖们虽然没有汽车、飞机，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也没有吸尘器和冰箱，他们没有现代的发明品，但是他们比这一代的人可能更快乐。现代人过着快节奏的生活，加上各种放荡不羁、消食心神的时代娱乐，就产生了精神上的、道德上的、身体上的种种问题。而且这种情形并不限于任何一个地区，乃是全球性的。今天一个30岁的人，恐怕比从前70岁的人看过更多的东西，到过更多的地方，用过更多的神经细胞。人类在这新时代中播着放荡迷醉之种，也开始收割着可怕的庄稼。梅尤博士说，在美国每2张病床上就有一个精神病患者。1948年7月12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快乐的追求》，是专家们在一个圆桌会议中的一篇报道。文中指出，美国的少年犯案日渐增加，心理及精神性的疾病也越来越多。据统计，当时的美国有1400万人，也就是每10人中有1人面对严重的精神性的疾病，700万人需要进精神病院。普通病院中的病人也有半数是主要因为精神上的问题而进院的。心理身体病是介于精神病与身体疾病之间的一种疾病，它的起因主要由于精神失调，继而引起身体器官的障碍。在第二次大战中，在为了兵役而受检验的1000万男子中，就有280万是因为这种缺陷而失去从军的资格。菲士班博士说，很少人晓得情绪对于人体各器官的严重影响，例如怒气使血压增高，忧虑在一切情绪中最能引起身体的疾病。哈佛大学教授林曼博士说，在麻省州立医院里41个癌症患者之中，就有33个是在亲人去世时开始患病的。悲伤、愤怒、忧虑、嫉妒、骄傲、贪心等等，都影响身体的各种器官。著名的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名著《现代心理医疗学》的作者塞斯勒博士说，每一个留心观察的医生都知道情绪是人类经验中的主要因素。他说，50%的病人是患者机能上的而不是器官上的疾病，另外25%因为机能上的障碍而直接引起器官上的疾病。所以在事实上，每4个病人之中就有3个是因为心理及精神上的失调而患有机能性的疾病，进而引起器官性的疾病。塞德勒博士又说，忧虑神经症大概是这一代人类所患最重要的心理病。惧怕、烈怒、受伤、骄傲、忧虑等等，都能使血压升高。100个胃病患者之中，只有15个真正是器官的毛病。外科医生们发现，起源于情绪的胃痛，绝不能用手术刀把痛感割去。古代的希腊学者希帕克拉底 向医生说了一句深有意义的话：认识病者是何种人，比认识病人所患的病更重要。疾病因果的程序在事实上是如此的，器官性的疾病有机能性的疾病而来，而后者有情绪上的暴风雨而来，最后可推至性格上的缺陷、失调以及失常等等因素。对于这种病症，教育有着独特的好处，心理分析疗法有着价值，但是除此之外还要找出一个根本的疗法。仅仅查出疾病是不够的，还必须指出解救之道。法斯底博士说，心理治疗学的各派都承认，在一切忧虑神经病的内面都隐藏着犯罪的感觉。赛德勒博士也说了相似的话，患神经病的人通常有一个不安的良心，罪过必须得到赦免与饶恕，罪恶的性格要被除去，只有上主能赦免人的罪过，只有他能净化人的潜在意识。心理治疗学家可以找出人的罪，但是只有上主能赦免罪。心理治疗学家可以探讨其根源，但是只有圣灵能使人的心性得到洁净。是的，现代人正在患病，而且患的是重病，他正在寻找治疗的方法与途径，他所急需要的是内心的平安，他的心灵、思想、精神必须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现代人类心灵的不安情形，说明了为什么1947年美国销售最广的书是李曼所写的《心灵的平安》。人必须获得平安，但我们真实的情形却是患着严重的精神病，在这一切的后面有一个真正的原因，罪。教育文化不能治疗罪恶，流行的心理医疗术也不能，它乃是一种道德上心灵上的疾病，只有尔撒麦西哈能治疗它。现代人类心灵的疾病有七种征象，我们今天首先来看第一种，厌倦，没有目标的人生。现代人类心灵的第一号疾病很可能就是厌倦。普通的动植物只有存在而没有生活，但人类是应该有生活的，为了某种目标与意义而生活。教育、科学、技术不过是像轮辐一样，现代人类所缺少的是那将轮辐联合在一起的轮轴与轮圈。我们的轮辐很多，观念、理性、计划等等，但是他们常彼此背道而驰，相互矛盾，没有和谐，没有最后的目标将他们融合起来。我们常常讲怎样谋生，但是极少讲及如何讲生活。我们的肚腹是满的，灵魂却是空的，人人是在忙着，却忽略了生活的本质。我们生活的进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但是这种进行是盲目的，并没有一定的方向。没有目标的活动产生没有意义的劳烦，身体累倦，神经疲困，思想空虚，道德降落，心灵腐败。人生有意义吗？人生只是几十年的作乐活动而已。潮士派的人生主义说，人不过像一个害病的苍蝇，昏头昏脑的在无限巨大的行星之轮上飞行。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恰好说明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病人，对于他们人生毫无意义。 人的价值失落无疑，他们在事实上变成了野兽一样的生物，没有内在的价值可言。他们只有细胞、血液、骨骼，而没有灵魂与永生。无怪乎今日千千万万的人在精神上度着贫瘠与毫无生产的生活，理想已经在他们面前消逝无踪，他们在身体、精神、道德上都是困倦无力，向上生活的欲求已经渐渐失去，万事无畏，没有具有价值的动机，也没有向前向上的推动力。吃饭为什么呢？读书为什么呢？工作为什么呢？出人头地为什么呢？活下去到底为什么呢？这样推下去，自杀是一切的总结。有一个18岁的女子在除夕的夜晚用枪自杀，留下一张字条，写着说：我已没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事物。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歌星、明星以自杀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一点都不缺少今日时代所能给予的享受，但是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活下去的事物。漫无目标与意义的人生造成不快乐及厌倦，日子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快乐已经从千万人的生活中消逝，他们正患着道德与心灵上的疾病。 True Blood 博士说的对，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得好，不论他是贫是富，除非他的生活有某种意义与目的，有意义的生活就产生快乐。当生活失去意义的时候，人就退而寻求其他的代替品，所以今日有千千万万的人想借酒消愁，或借麻醉剂解忧，或将闷闷不乐的情绪在赌桌上抛开，心灵中的虚空只好用肉体的畸形享受来填补。吃吃喝喝寻寻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这是心灵与精神破产者的格言。生活意义的失落使人格分裂，只有轮浮没有轮轴，矛盾、紧张、冲突、压力终至死亡，疲倦、失望、失败、灰心、空虚、厌烦、消磨。一个快乐的人是一个具有统一人格的人，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艺术结晶品，完美的交响乐曲。赛德勒博士说，快乐就其主要本质而论，是由全心致意向一定方向的进行而产生的，没有悔恨，也没有后顾。亲爱的 Dosti， 请问你的人生之途引往何处？可能是漫无目标，我应该往何处走呢？在答复这个问题之先，必须答复其他的几个问题。被称为人类最具有哲学意义上的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到哪里去？如果我仅仅是一个动物，如果我仅仅是偶然由原生质进化而来，那么我不过是生存而已，不久就要归回一种无目标也没有意义的空虚境界里去。但是如果我有一个永恒的灵魂，是智慧的上主所创造的，那么我的人生与我的归宿就是十分重要的事。 每一个人必须问自己两个基本的问题，他们将决定你对人生整个的态度。这两个问题就是：第一，有上主吗？第二，我有一个永恒的灵魂吗？如果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一切崇高的价值观念都要消灭，将来没有人生价值的审判，我们也没有道德的责任，这样人生失去了意义，死亡就是一切的最后结束。具有如此人生哲学的人，不久就会厌倦而患病，什么都不值得做，日以继日的吃喝玩，结果就是由厌烦而死亡。但是上主终究是存在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给予宇宙的存在与现象以合乎理性的解释。每一样存在的事物只可能有三个来源：第一，无中生有；第二，来自无理智的源头；第三，来自理智的源头。说宇宙万物是由虚无而来，是与理性相违背的；说万物是由没有理智的源头而来，是不合科学的，因为等于说果大于因，也等于说宇宙间无数合乎理智的律则是由无理智的原因所产生的。所以只有第三种答案是合乎理性的解释。既然上主是存在的，那么每一件事都要改观，意义、各种崇高的观念、目的都在新的亮光中呈现了，人生的评价完全改变，死亡不过是引往更广大境界的通道而已。当意义与目的在你人生的门前出现的时候，厌烦就从后门遁去了，生活变为多彩多姿，希望、信念、爱与力量成为人生美丽的装饰。那么怎样治疗这厌倦的时代病呢？让上主进入你的思想中与生活中，并且指挥你的一切活动吧。
面对时代病，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恩典，也需要我们自己凭信心努力往前走。那接下来我们的环节是心灵的殿堂，我们的主题是自信。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你认同吗？有的时候所谓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你可以听听下面的故事。鹿和狼之间有一种很特别的关系，他们在同一处地方出生，又一同生活行动。一天，狼突然向鹿发动袭击，鹿迅速地逃跑，又聚成了一群以策安全，追逐结束了，终于没有鹿牺牲，狼也没有得到食物。第二天，同样的一幕再次的上演，狼冲向鹿群，抓伤日前受伤的鹿。每一次突击，都是不同的狼从不同的地方窜了出来， 攻击同一只受伤的鹿。可怜的鹿，旧患没有好，又添新伤，失去大量的血和气力。更严重的问题是，鹿逐渐地丧失反抗的意志。当鹿越来越虚弱，狼群起来攻击，鹿便成了狼的食物了。其实按身量来说，狼是无法对鹿构成威胁的。那为什么鹿会成了狼的食物呢？狼颇为聪明，每次抓伤同一只鹿，使那只鹿渐渐地失去了斗志，忘了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反抗了。困难并不足以把我们击倒的，我们倒下来只是因为丧失了斗志，自暴自弃，使人无法欣赏自己的优点。即使攻击你的人离开了，你还把不够好的标签戴在自己的身上，伤害自尊。归根究底，敌人正是自己。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自信，在天经箴言9:12这样说：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必使你得意；如果你讥笑人，你就必独自担当一切后果。
我们这个信心非常重要，这个自信呢，不是说我自己逞能逞强，而是真正的靠着主，我们就能够有信心。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布尔箴言12:22。
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像一粒芥菜种那样的信心，就可以对这座山说，在这里移到那里，它就一定会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
对，我们靠着主可以真正的移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主说，在人不能，在主凡事都能。我们呢，在人生当中，我们的确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愁，但是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胜过，更是我们自己努力，我们往前走，无论任何的困难，无论任何的拦阻，我们都可以胜过。好了，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